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2月15号，公元2012年4月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联社表示，藏人自焚属近代史上最大抗议浪潮；达赖喇嘛接受长寿仪轨梵底宫殿；瑞士和澳洲藏人举办声援西藏活动；克劳斯亲王奖得主呼吁中共允许维色言论自由；流亡医生防治结合培训活动在达兰萨拉举办。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联社于本周四五号刊登了一篇评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文章，指出藏人陆续自焚成为近代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浪潮之一。这篇文章指出，过去几年中，数十名藏人因抗议中共的统治而点火自焚，甚至有人喝下大量煤油使火焰在体内爆炸，这成为了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政治性的自焚抗议浪潮。然而，这样惊人的抗议浪潮却未能在世界上引起太大的关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共安全人员对发生自焚事件地区的镇压和封锁。文章继续指出，对比曾引发阿拉伯之春运动的突尼斯自焚小贩，藏人们的自焚抗议没能阻止中共对西藏宗教文化进行的迫害，也没能使中共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但是专家学者们仍将此形容为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抗议方式，而且可能会引发更广更大的抗议事件，或将促使国际社会对北京施压。英国牛津大学的社会学家麦克比格斯在评论藏人自焚抗议时表示，自焚对人们的感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而自焚所造成的影响非常深刻，同时能够唤起旁观者的同情心，并使受压迫者的同胞们也产生用这种方式来抗议的念头。评论文最后分析指出，藏人的自焚至今还未使他们的诉求得到解决，每次自焚换来的都是中共变本加厉的镇压和封锁，使国际社会不能获得藏人自焚场面的震撼图片影像。再加上中共目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国际社会更加难以对西藏问题做出实质性的帮助。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六号在位于达兰萨拉附近诺布林卡的吉美嘎次林寺院中接受该寺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后，返抵达兰萨拉上正宫殿。应西藏宁玛派高僧康珠仁波切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在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佛教圣地莲花湖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后，从本周三四号开始，在康珠仁波切的寺院奇美嘎次林中，向来自全球各地的数千名民众传授八大法行灌顶。今天六号早上7点，接受由该寺院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今天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上，康珠仁波切作为金刚上师，并由他的孙子乌坚仁波切诵读了曼扎解说。 其景观世音菩萨在世化身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永住世间，继续度化世间一切有情众生，并借助尊者无尽的法力与慈爱，全球免遭各种灾难，尤其能够度化至今为西藏民族自由事业英勇牺牲的爱国先烈们，祝愿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使境内外藏人团聚在雪域西藏。圆满结束为期三天的传法活动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星期五上午10:30返回达兰萨拉上镇宫殿。康珠仁波切随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详细介绍，从1974年开始着手建立奇美嘎次林寺院，以及2009年4月12号达赖喇嘛尊者亲临寺院开光典礼等情况，对达赖喇嘛尊者再次亲临该寺进行弘法表达无比的荣幸。康珠仁波切表示，
我想阿爸前面送的宋元跟喇嘛都严重喇嘛。
世界和平导师、全球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能够亲临该寺传授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著作特别殊胜，并感到无比的荣幸。这些年来，西藏问题发生新的变化，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同时，期望这次法会能将创造出更好的机缘。据了解，奇美嘎次林寺是一座传统的西藏宁玛派寺院，大殿位于寺院中央，两侧建有可容纳200多位僧人的佛学院及僧舍，目前该寺共有70多名僧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抗议中共对西藏宗教文化持续进行的迫害和对境内藏人的镇压，瑞士与澳洲的流亡藏人团体日前分别在各自所在国中共大使馆前举行了游行集会活动。本月5号，位于瑞士的新一代藏人协会组织数百位瑞士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苏黎世的中共领事馆前举行了抗议游行活动。新一代藏人协会会长巴乌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境内外自焚藏人都表达出同一的诉求，要求中共给予西藏自由民主，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且呼吁藏人们要团结一致进行抗争。因此，新一代藏人协会希望流亡社区中官方和非官方组织能够团结合作，将自焚藏人英雄们的诉求介绍给国际社会，使中共想要挑拨流亡社区的计谋不能得逞。巴乌还在集会上强调，虽然目前西藏的局势非常紧张，会让人感到绝望，但另一方面，看到为西藏自由事业而自焚抗争的大都为年轻藏人，这清楚地显示了西藏抗争将会继续下去。当天不少参与抗议活动的藏人因控制不住悲愤的情绪而试图冲进中共领事馆，并有藏人因过度激动而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上百名澳洲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悉尼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本月3号上午11点至下午1点多在悉尼中共领事馆前进行了抗议示威活动，要求中共停止打压境内同胞。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雪域南亚杂志驻加德满都编辑凯纳克·摩尼·迪克希特等5位克劳斯亲王奖得主日前联署呼吁中共停止限制维瑟的言论和旅行自由。据西藏女作家维瑟博客消息，5名来自印度、尼泊尔以及伊朗的克劳斯亲王奖得主于日前联署对中国政府禁止维瑟在北京接受2011年克劳斯亲王奖表达遗憾， 并谴责中共不但禁止维瑟从荷兰驻华大使手中领奖，而且限制了他在北京的行动自由。五位亚洲地区往届克劳斯亲王奖获得者在这份联署声明中表示支持维瑟对开放社会的向往，并对他为努力从内部促成变革而坚持留在北京备怀敬意，同时要求北京当局允许维瑟在公开的颁奖仪式中领取克劳斯亲王奖，并撤销对他的博客和诗歌的限制，取消对他在这个国家的境内外自由旅行的限制。此外，德国之声2012国际博客大赛在网上发起的票选活动中，维瑟的博客《看不见的西藏》在记者无疆界组织的类别中名列前茅。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防治肺结核在流亡藏人社区中蔓延，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和德勒医院在意大利 AISPO 组织和美国约翰霍金斯医学中心赞助下，从本周二3号开始，在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举行为期4天的培训活动。印度中央政府卫生部肺科专家阿肖库马尔、世界卫生组织新德里办公室主任希利尼瓦斯先生、喜马歇尔邦肺科专家库鲁巴辛苏特等知名人士参加了培训活动，向来自印度各地的西藏学校、寺院和德勒医院分支机构的约50名医护人员提供防治肺结核方面培训。印度中央政府卫生部肺科专家阿肖库马尔借用这次机会特别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有关方面，藏人行政中央德勒医院肺科医师宫阙多杰向本台介绍说，据印度中央政府卫生部肺科专家阿肖库马尔透露，他在拜见达赖喇嘛尊者时承诺将来就预防肺结核方面向流亡藏人社区提供更多的援助时，达赖喇嘛表示感谢，并祝贺印度有效根除小儿麻痹症。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由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尊者达赖喇嘛》。
在尊者达赖喇嘛抵达印度的时候，先前已流亡印度的西藏人喜极而泣，并且以各种吉祥的欢迎方式来迎接自己心灵中最尊敬的圣人。这是一段珍贵的时刻，如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心潮澎湃。随后的岁月里，印度政府开始安排流亡的西藏政府定居在北印度的达兰萨拉市。从1959年到现在，尊者达赖喇嘛已经过了52年的流亡生活，一直没有再能踏上家乡的土地。而达兰萨拉现在不但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也吸引了无数的西藏难民翻山越岭前来投奔自由，成了境内外所有藏人心灵中向往的圣地。同时也因为仰慕达赖喇嘛的佛教修养以及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世界各国的佛教信众和关注西藏人民的友好人士争相前往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现在的达兰萨拉已成为北印度重要的国际旅游城市，宣扬非暴力的和平思想。西藏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事业是十分的艰巨和坎坷的，不过西藏人民为什么能长期以非暴力的理念来应对中共的残暴，原因在于他们的灵魂深处有着最为宝贵的精神和崇高的人类价值观念，这一精神观念则是藏传佛教的慈悲和宽仁精神，同时与作为西藏精神领袖的尊者达赖喇嘛对广大的受苦难的西藏人民的教导是离不开的。1989年12月，尊者达赖喇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在授奖的时候再度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心西藏问题，希望有朝一日将西藏建设成为亚洲的和平区，并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尊者达赖喇嘛》，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